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本期节目有以下几个话题：近来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迟早会导致半导体市场停滞；台湾当局的分裂言论不过是民粹主义的表现；马尔代俱乐部专家称俄罗斯和中国共同应对北约；为什么俄罗斯对中国汽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开发银行研究所副所长尤利亚·马卡连科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表示，中国能够通过大幅增加国内生产来应对打击和经济制裁。他指出，与美国最近对中国的制裁有关的半导体市场停滞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将能够以对两国有利的条件向俄罗斯供应自己生产的芯片，而不必担心受到制裁。此前在美国当局决定禁止向中国供应技术和高科技设备后，中国半导体制造商损失了85亿美元。北京方面表示，美国严重违反市场原则。尤利亚·马卡连科说，显然高科技解决方案的拥有者不仅只有美国人，还有一些不希望破坏与中国关系的国家，中国也有自己的发展。作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对其积极支持，企业将重建流程，市场将很快从秋季开始恢复，停滞是暂时的。目前的情况甚至对俄罗斯市场有利。尤利亚·马卡连科认为，由于制裁，来自中国的供应只会增加。尤利亚·马卡连科专家接着说，如果制裁持续很长时间，美国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不与中国合作的决定，那么对俄罗斯市场的报价自然会增加，并且在买家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此报价将在价格上尽可能合理，因此目前的情况甚至有利于俄罗斯制造商。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接受《莫斯科报》采访时表示，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关于主权的言论不过是民粹主义和希望在任更久的一种愿望。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在民进党领导下，局势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或升级。高度依赖大陆的台湾到了一定时候承受不住经济压力，到时候国民党上台最终同意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平统一。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即使台湾向全球提供半导体，也是用大陆原材料制造的，所以蔡英文的言论在我看来纯属民粹主义，就像与捷克共和国和立陶宛建立联系一样。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完全排除了可能在宣布独立之后发生的军事冲突。他说，台湾明白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他就会失败。台岛唯一可以依靠的是美国的帮助，而美国很可能不愿用自己的士兵的生命来为他人的独立买单。美国目前不会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武装冲突中受益，他正忙着怎么帮乌克兰。今天专家和政界热议俄中关系的程度强于以往任何时候，讨论的宗旨往往归结为组建对抗美国及其附庸国的军事政治联盟的前景。远东联邦大学副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安德烈·古宾为瓦尔代俱乐部写道，莫斯科和北京不坚持集团对抗的逻辑，尽管西方在俄罗斯和中国边境附近蓄意制造威胁并进行多次挑衅，但是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中俄两国同样不可能无视双方面临的挑战和威胁。莫斯科和北京在战略稳定问题上日益友好的关系证实了这一观点。北约新战略概念于2022年6月在马德里举行的非越峰会上通过，其中特别关注中国，但完全是危言耸听。文件首次将北京列为北约的系统性对手和竞争对手，试图控制关键工业和物流领域，以增加自身影响力，改变世界秩序。 安德烈·古宾专家就此评论道，无法将北约列出的所有针对北京的所谓威胁和指责都视作具体和合理的。2022概念的特点是情绪化和危言耸听，而不是务实的做法。安德烈·古宾指出，由于对中国进行此类攻击，现在北京将不可避免地在军事发展中考虑到整个北约集团，而不仅仅是美国。一些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已经在试图左右周旋，避免针对中国的强硬声明和行动，并试图在双边基础上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安德烈·古宾专家认为，北约代表整个欧洲的反华言论只会加强俄中关系，只会加长双方共同战略利益的清单。他写道，莫斯科和北京的战略利益相吻合，从2022年贸易增长 30%、军演的积极开展、军舰和远程航空器的定期联合巡逻就是明证。安德烈·古宾专家最后写道，今天的俄中关系必须考虑到美国及其盟国构成的全方位威胁，并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汽车杂志《开车》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品牌正试图通过有趣的新产品和服务来赢得客户。就在今年2月前，俄罗斯市场还被韩国和欧洲制造商及俄罗斯 AvtoVAZ 所分享，而今天中国汽车占据了俄罗斯市场的三分之一。该杂志专栏作家帕维尔·帕夫洛夫写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声誉的改变，许多中国品牌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产品线，改进了汽车的风格和质量，组装变得更加精确，汽车的人体工程学和操作性能得到了改善，主动和被动安全的现代技术开始出现，有了更多的电子产品。今天我们已经熟悉的品牌专注于更现代的设备、风格和明亮的设计。现在中国汽车不仅要靠产品质量，更要靠服务来赢得客户。中国汽车的目标受众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十年前中国车型的主要购买者是年轻人和需要廉价汽车的55岁以上的年长群体，那么现在明显转向更有钱的购买者，25到45岁的群体。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传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